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谢谢你乐意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意象，神荣耀的光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主，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敞开的天，也能够与你面对面。你说我们的心其实归向你，帕子就出去。主，真愿我们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，让我们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你的荣耀，而且是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来跟随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在查读以西结书，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其实是关于末后时代的一卷书，是末后时代的一卷信息，所以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我们读到启示录，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末后的时代的信息，但你看见以西结书跟启示录很像，因为你讲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，他是被放逐在那里。但是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你看以西结在加巴洛河边，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天向使徒约翰开启，那在以西结书你看见天向以西结开启。在前面启示录前面的三章讲到主荣耀的形象，那在以西结书前面的三章也讲到主荣耀的形象，但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，你就看见当他看见这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呢，你接下来就看见主像大祭司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，换句话说，主在审判他的家，审判他的教会，因为他在做修剪的工作。所以接下来你看以西结书，在第三前面三章之后，因为第一章看见了荣耀的形象，第二第三章就看见神对他的呼召，接下来呢你就看见神审判神的家。所以第一章到二十四章你就看见神的审判，但审判是先从神的家开始。启示录从第四章到末了呢是神审判万国，所以你接下来你可以看见以西结书也是一样，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神的荣耀在审判列国，然后接下来你会看见生命水的河，在启示录有生命水的河，那在以西结也看见生命水的河，启示录是生命水的河从宝座底下流出来，那在以西结书可以看见生命水的河呢它是从祭坛的下面流出来，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里面真的就是说有很多都是对照的。然后最后启示录是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，那看以西结书末了也讲到圣城，就耶路撒冷。然后以西结书呢他所面对的都是额间心印的人，他都是那些印着景象的人。所以但是有一些渔民听见了以西结的呼召，所以你看到七十年过之后呢，他们被掳七十年之后呢，这些渔民就回去建殿，那在启示录你看见呢，虽然很多人听不见了，但是神仍然呼召得胜者，所以你可以看见以西结书其实虽然是在旧约，但它实际上是一本跟末世就末后时代的一卷很重要的信息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的时候呢，我相信这是很鼓舞我们，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出来，那我们讲到这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特别看见这个四活物，然后我们要看见穹苍，最后我们要看见宝座。那四活物特别给我们看见前面这一段呢，就讲到四活物的生命的表彰，一个越接近宝座的人，他生命是越活的， 然后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四个活物的生命所表现的，所以彰显的就是做宝座那位人子，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应该的光景就是离宝座非常的近，常常亲近主，与主面对面，所彰显出来的那个生命就是这活物的生命，有四个脸面，就像主在地上所彰显的那个荣耀的脸面，教会今天应当是这个光景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虽然好像大体失败了，但是神呼召得胜者，所以历史历代你可以看见那些得胜者在他们身上那个生命的彰显，就像这四个脸面，而且呢你看见他有鹰的翅膀，他们不是被地所辖制，虽然环境可以把他们好像拘禁，但是你看见那个生命呢是一个翱翔的生命，他不受地的辖制，地的捆绑，你看，然后你看见他有人的手，就像我们上次特别讲的保罗，他的手是在那里供应这些同人，供应教会，他的手，那脚呢？你看他是直的，腿是直的，而且是流毒之体，所以你看见他那带着新鲜活泼，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呢，与世界是有分别，所以有灿烂如光明的铜，所经过的代下审判，因为他有那种圣洁公义的生活，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这四活物所彰显的，就是教会在地上应当有的光景。然后四活物的形象，你看里面有火，有火炭的形状，火把的形状，你看不但是照明，而且是炼净的。今天教会在圣灵的被圣灵所充满的，被圣灵所浇灌的光景，就应当是被炼净，而且是充满光，然后你看像发出闪电，电光一闪一样，那这是讲到他的生命，活物的生命。那接下来就讲到那个行动，特别的行动就是轮子，这说到了神，这个一直在行动的神，我们的神乃是一直在行动的，这个轮子轮往高而可畏，换句话这个行动呢，没有任何可以阻挡他的，所以难怪你看我们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来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他那个福音就像这个大轮一样，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没有任何可以挡住他的，所以这个轮往真的是高而可畏，四个轮往周围满了眼睛，所以四活物所代表的，教会所代表的，乃是满了神的智慧。所以保罗的祷告就是说，愿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明白主的心意。所以轮子不管到哪里去，你看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哪里去，活物上升，轮子也上升，活物的灵在轮中，所以这个灵乃是宝座的灵，宝座再往前面带，活物就跟着走，活物走，轮子跟着走呢，就把神的旨意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荣耀带到圣灵要他们去的地方，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光景是这样的光景，不管你到哪里去，你看人就看见神在他们的中间，神的荣耀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在哪个地方。然后现在就是接下来就是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什么是穹苍呢？我们知道穹苍就是基本上就是天，诸天，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，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，你看它这个穹苍像水晶，在宝座前面呢也有一个玻璃海像水晶，为什么这里讲到穹苍像水晶呢？换句话这完全是透明的，宝座在上面，活物在地上，如果我们有宝座的眼光，你可以看清地上一切的事物，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宝座的眼光，你看有很多地上发生的事情，很多属灵的征战我们都看不懂，但如果你有宝座的眼光，你能看清楚这一切的发生的源头在哪里， 就好像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看约伯在地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灾难一个一个临到他。但是如果你有宝座的眼光，你就知道原来天上发生了一些征战，神跟撒旦在做挑战，所以地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它源头还是在天上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，那个源头是在天上，真正的征战的是在天上的征战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说这个穹苍就说出了什么呢？它是透明的，所以对神来讲什么事情他都是一目了然，他完全懂。所以很多时候就像以赛亚书40章所讲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神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为什么神的旨意向我们隐藏，其实神是完全清楚的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，你看活物头上的穹苍是透明的，换句话他能够看到宝座，他跟宝座没有间隔的，他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教会在地上应当是懂得神的心意的，神的宝座要捆绑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就捆绑。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释放，我们在地上释放，他在天上就释放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合一，这与主的合一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，完全是透明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天，就是一个透明的像水晶一样的穹苍，我们可以随时看见宝座，看见神的心意，明白看见神也看见神的心意。所以圣经上讲的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心很重要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所以清心的人得以看见神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所以一个清心人其实他看见了神，乃是看见神的心，看见神的心意，所以懂得神的心意。那我们知道不管是活物也好，穹苍也好，宝座也好，都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所以穹苍在这里呢彰显的是什么？其实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你记得我们在读诗篇19篇也好，诗篇第8篇也好，都讲到这个穹苍诸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诗篇，先看19篇好了。诗篇19篇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穹苍，这个诸天呢，为什么在那个地方？他也在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都传扬他的手段。所以我们看到天，我们就是看到天而已，但事实上啊，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，你就看见了原来这个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都传扬他的手段。然后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所以有属灵的眼光，就像天开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天，这个穹苍，它不但在彰显神的荣耀，而且它发出言语，发出知识。但是呢，这不是一般的声音，不是一般的言语，所以他说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所以一般的人听不到，这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，属灵的耳朵，然后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那整个穹苍所包括神的创造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。我们知道这里的太，你看神在为什么在天上制造摆这个太阳，为什么在太阳系里面摆一个太阳呢？因为我们的遮雨表我们的主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讲到我们的主跟他的教会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你看这新妇新郎，又如勇士欢然奔入，这讲到我们的主像个勇士一样，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整个创造的中心了。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， 这宇宙所要发表的这些言语是什么言语？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十九章前面的六节呢，是讲到这个宇宙，神的创造。第七节之后呢，讲了另外一个宇宙，神的话就像个宇宙一样。所以他讲得非常好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神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这是神的话，能苏醒人心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况且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多宝贵，这个神的话要传到永远的。所以 今生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要多读神的话，要宝贝神的话。整个宇宙在诉说神的荣耀，他在传出那个知识。事实上整个宇宙所要发表的就是这个道，就是主的自己，就是主的话。所以到了十一节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所以要宝贝神的话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很多时候我们是犯了任意妄为的罪，所以他真特别求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因为这个罪很容易辖制我们。那怎么样可以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呢？跟神的话有关系，所以神的话很宝贵在这里。我便完全免犯大罪，耶和华的磐石我的救赎主，用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主面前蒙悦纳呢？多读主的话，把它吃下去，反复思想。所以你看见这里就讲到这个穹苍，它在彰显神的荣耀。这大卫的诗，所以大卫实在是认识神的人。第八篇也是一样，我们也看一下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我们就是很快的看到。这也是大卫的诗，你看多好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所以以西结所看见这个天，实在上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整个都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事，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，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凡进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你看神的荣耀彰显在天，但是神所造的人你看在地上，就像四活物所预表的这个啊。然后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那是交给人管辖。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而且管理他所造的，这是荣耀。你看神向着人的心，向着我们，特别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，要我们与他一同来管理。所以这实在是很宝贵很美。这就是我们看见的，就是活物，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。所以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 所以连穹苍都要彰显神的荣耀。那穹苍以下呢，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啊，这个我们以前交通过了。那活物行走的时候，他说我听见翅膀的响声。所以你看见当活物在行动，它的翅膀会摩擦的，就有响声。为什么在这里讲到它的行动就产生响声呢？因为当我们真的在行动的时候，按照圣灵的带领行动的时候呢，自然就产生了见证。所以这个声音是讲到见证说的。你只要有行动，这个行动在灵里面所带领的行动一定产生见证。这个见证呢，像大水的声音，非常的威严，彰显神的威严。这个见证是神的威严。所以你看当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传道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3000人5000人得救，很多人主把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，你看这是在行动。但是很多的人呢，你看都敬畏他们，都怕他们。因为这个见证是非常的有威严的。而且呢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神的好像是神的见证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，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见证，打仗得胜。那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你看他在行走的时候他是连接的，但他一站住的时候便翅膀垂下，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他们准备听神的命令，所以他们懂得怎么侍立在神的面前，所以动的时候他在动，但是不动的时候他就侍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说要学习侍立在神的面前不容易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好动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懂得侍立，我们就去动了，这就不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在中，就没有见证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活物一样站住的时候呢，翅膀要放下来，懂得侍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要为神做工之前要学习先在神面前侍立，只有当我们懂得侍立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为神去做工。好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当他们翅膀一垂下的时候呢，声音就出现了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侍立，神就对我们说话。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听不到神的话，因为我们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侍立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有说话我们也听不到。但这个时候他们翅膀一垂下以后呢，在他们头以上呢的穹苍就有声音了，所以到第二章呢它就有内容了。现在是听到声音，但是到第二章呢你会听到内容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来，所以你看见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来，两次提到，中间就提到了声音，所以他一直强调你要站住，把翅膀放下来，把你所有的行动都放下来，这样子你就听得到神的声音。好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所以这第三个部分就讲到宝座的形象，那这是很宝贵的，因为当以西结在被掳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当他被掳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宝座是马代，是那时候巴比伦的王的宝座，那地上的宝座。但现在他看在异象中看见呢，在上面有一个穹苍之上有宝座，换句话说，不管情形怎么样，光景怎么样，神仍然坐着为王，神仍然在掌权。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中，即使你在被掳的光景中，你仍然知道神在那里掌权。所以这个宝座的形象很重要的，仿佛蓝宝石，所以它完全是属天的。 它是存到万代的，啊，在整个天地之间它在掌权，啊，那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。原来在坐宝座上的是这位人子，啊，所以以西结在旧约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的主，啊，就像但以理看见的，我们的主已经得到了权柄坐宝座了。所以到了新约，主怎么讲呢？啊，主说父，他的父不审判人，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。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主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讲了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万民。啊，所以以西结看见了乃是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有仿佛人的形状，又像人好像又不太像人，这就是仿佛人的形状。你记得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那个异象也是一样，好像人子。他对主很认识啊，但现在看到人子呢，是好像人子，又是又不是，所以下面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这样子。我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发光，光耀的金金，这纯金的，我们叫金讲了神的性情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所以他有，所以这讲到他是神子，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有这个金金的表现，有光耀的金金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讲到圣洁跟公义。所以你看见腰以上呢，说到他是神子，神的儿子，但又从他腰以下呢，有仿佛火的形状，这说到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是圣洁公义的，周围也有光辉，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这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。红就说到了在审判中的怜悯，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就讲到主审判之后，大雨下来审判之后就有红出现，所以讲到我们主在腰以下呢，就讲到他人子，所以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，所以又仿佛人的形状。宝座就说出了他的审判，但是审判呢乃是有怜悯的，审判中有怜悯。如果神的审判没有怜悯的话，你看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的，今天教会我们有谁经得起审判？所以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讲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谁能够站立得住？他像炼金之人的火，像漂泊之人的剑，谁能站得住？但主在审判中有怜悯，所以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，在这个被掳之地仍然我们的主坐着为王，他要准备施行审判，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，他要准备施行审判，所以从第四章开始，一直到二十四章他在审判神的家，那么接下来二十五章开始审判 万国，审判列邦，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，但是呢有红的形状。那今天我们感谢主，主还没有回来，所以今天这个宝座呢是施恩的宝座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来亲近主，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但时候不多了，这施恩的宝座要变成审判的宝座，而且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事实上今天神已经开始在审判，在神的家中审判，今天的审判是神的爱，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管教。今天如果审判的话呢，我们今天如果被神审判了，我们到那一天在基督台前就不需要审判了，今天没有审判的，没有审判到的，到那一天要审判，所以审判实在是神的爱。所以诗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耶和华我要歌唱 你的慈爱和审判，中文是翻成歌唱你的慈爱跟公平，在原文是审判。所以作诗人懂得，他说我要歌唱你的慈爱和你的审判。为什么？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先经过神的审判，带着怜悯的，到那一天因着我们被审判炼尽了，到那一天也不需要审判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的审判仍然是，今天的宝座仍然是施恩的宝座，提醒我们要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你特别记得他这边讲的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这是旧约。但新约呢就不一样了。你记得当那个我们叫殉道的那个尸体反殉道，对不对？尸体反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荣耀。他看到不是神荣耀的形象哦，他看到神的荣耀。他说天开了，我看见神的荣耀，人子站在耶和华的右边。所以你看见他看见的还不是荣耀的形象，他是看见了神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当主还没有完成救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不太清楚。所以摩西只能看见耶和华的背，但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敞着脸得以看见我们的主。所以刚才我们的交通就说，为什么看得不清楚？看见荣耀的形象。好，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你看我们在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这些圣洁的圣徒啊，没有一个看见神的荣耀的形象，或者看见神的荣耀不伏在地的。因为真的，我们按照我们的肉身来讲，再圣洁的人也没有办法站立得住。当他俯伏在地的时候，就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，他对我说。所以你看，使徒约翰看见异象以后也扑倒下来，但是呢，神的灵就进入他的里面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神的灵他不住在人的里面，他可以降临在人的里面，但是到新约，当我们的主完成救恩以后，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不离开。但在这里呢，你看神的灵就进入他的里面，好像就我们今天我们常讲的，圣灵就充满在他里面，浇灌在他里面。那圣灵在神的灵在旧约里面是能力的灵，所以他就能够站起来。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，他对我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可以听见说话的声音，而且听见的内容。之前他听见声音，但这个时候就听见了内容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因着神的灵进入了以后呢， Logos 就变成了 Rhema， 有能力了。那他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”所以现在神要差以西结去以色列人那里，但是呢，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国民。你知道他差到哪里去的？基本上他在被掳的当中哦，在被掳的人里面还是被那么悖逆啊。 然后这众子怎么样呢？面无羞耻。所以你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不但是悖逆，而且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。我猜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好，所以当你有了异象，接下来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呼召。所以你有了异象，接下来就是呼召嘛，神就开始呼召他了。那呼召他做什么呢？就做先知。呼召他做先知，他原来是祭司，但是现在神呼召他做先知。祭司比较容易，祭司是用手来服侍的，他主要是代表百姓在神的面前，或者带着神代表神在人的面前，所以他会做事就好，不要会说话。但是现在呢，要做先知了，就要说话了。那他现在要说话的对象是悖逆的、面无羞耻的。后面讲的更严重了，是荆棘，是蒺藜，是蝎子。这些人很厉害的。所以现在要派他去做先知是不容易的啊！所以旧约的先知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的，不是被锯子锯死，就被石头打死了啊！因为他们所讲的这些百姓不听，所以要叫他们知道，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啊！因为当时呢，有假先知出来。假先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担心啊，两年就回去。当时是怎么讲，所以有很多，你看即使在这个时候他有好多假先知在他们中间。所以现在神要兴起真的先知来。但神叫他做先知之前，神说了一句话很特别，就是人子啊。所以整个以西结书讲到人子，讲到九十几次，将近一百次。在圣经里面很少讲到人子的，除了主之外，我们读新约都知道主自称是人子。在旧约很少讲到人子的，但以理也提到人子，以西结讲的最多的。所以你看见神对以西结称他什么？称他人子。但你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常常直接称名字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；摩西，摩西，对不对？撒母耳，撒母耳，都直接叫名字了。但在这里，神称他为人子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主耶稣被称为人子，但主耶稣的人子呢，跟这里的人子有一点不一样，主耶稣的那个人子呢，在旧约、在新约的时候，特别讲到这一个人子。就那个独一的人子，就是 the son of man， 他是用 the 就特别的，那这边就是 a son of man， 所以他这个人子是普遍的人子。那为什么称他为人子呢？因为这跟后面有关系。我们知道人子在神的心目中乃是讲到神原初造人的时候，神在人心意上的那个人，这个在神的心中叫被称为人子。就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在神的心目中希望人所应该有的表现，但是我们知道人堕落了以后，就越来越败坏，不但不能彰显神的荣耀，我们知道当施洗约翰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你们这些是毒蛇的种类。所以不但不能彰显神的荣耀，而且呢像毒蛇一样，到了启示录变兽了，那个兽很可怕的，人变成像兽野兽一样凶狠残暴。所以在这个悖逆的百姓中间呢，神借着以西结，所以后面讲到他要像一个预兆，借着以西结的种种，来彰显呢在神心目中的那一位人。 这是人子。当然真正的人子来说我们的主，但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是用以西结来做代表。所以现在在第一章你看到这个意象之后，这个意象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意象呢就掌控了以西结的一生。所以整本以西结书离不开他那个意象的，从这个意象一直到末了都受这个意象所掌控。保罗也是一样，所以保罗后来讲到他的一生没有违背那个意象。所以以西结因为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呢，现在这个意象开始要掌控他的一生了，所以这个人要变成预兆了，所以他有好多的动作，那些我们后面会读到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，你看见这个意象之后，神在他身上要做何等大的工作，因为现在他要成为一个预兆，他要成为在神心目中的那个人，虽然他不完全，但神要把他做成一个典范，一个模型。所以趁他说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。他对我说话说，灵就进入我的里面，现在圣灵要在他里面做工了，给他力量了，让他能够站起来了，而且要面对的就是这些悖逆的国民，所以他说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的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的列祖悖逆我，直到今日。你看一直到今天被掳了还那么悖逆，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现在以西结要传达的话呢，是主的话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所以不会听的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。所以现在以西结所在的地方周围都是荆棘和蒺藜，这些荆棘和蒺藜还有蝎子还不是这些巴比伦人，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你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，当然以西结会害怕，他毕竟是一个人嘛，但是现在灵进入了他的里面，能够使他不怕，所以圣灵加给他力量，所以以西结的名字就是神加力量嘛。所以现在神加给他力量，鼓励他，你不要怕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，所以他们的话会很难听的，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。所以他们不但应着景象，心里刚硬，他们像荆棘，像蒺藜，他们像蝎子，他们有不好听的话，更可怕的，他们的脸色也很难看，面无羞耻，所以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家脸色我们就怕了，真的，但是主不但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，神的话在鼓励他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这不关你的责任，但你的责任是要讲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，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所以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个书卷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里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。所以现在他要吃书卷，他不是读过，他要吃下书卷，这个书卷呢要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那这书卷为什么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呢？因为他接下来要发表的是审判的话，所以一直从第四章开始到32章，你看见吗？他的话都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， 因为这是审判的话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吃下去以后为什么会变甜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审判之后就是荣耀，就是光明的应许。所以看神要把全地给恢复，所以那是带着荣耀的应许。所以吃进去以后，事实上他知道审判是为着那个将来的新造，所以吃进去以后他就是甜如蜜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以西结所经历的。所以愿神的灵也再一次的充满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把这些话吃了进去，让我们也能够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为着你的话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你把这幕后的信息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再将那智慧和启示点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你，也真认识你的话，愿这话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跟得上你，灵无论往哪里去，让我们也能够跟随。我们再次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Amen.